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如果有个天使在您面前出现，告诉您天上的神拣选您来生他的儿子，您会有什么反应？这就曾经发生在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身上。更让人吃惊的是，玛利亚当时还没有结婚，是个处女。让我们来听听她当时的反应。接下来，何中将为您读《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到38节。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She might see they had crucified the one she loved just a few days ago. She half believed it was a dream, but she just had to know, just had to know. When she finally turned the corner, what a wonder met her eyes. The stone that covered up the grave had now been pushed aside. She said, someone has removed my Lord and left an empty tomb. How did his body disappear? And what are we gonna do? What are we gonna do?
What are we gonna do?
Oh, Mary, Mary, don't you worry. Jesus is not dead. He's opened wide the gates of heaven, just as Jesus is risen from the dead.
As she stood outside the entrance,
heard a voice that made her heart leap inside. And when she heard him say her name like a thousand times before, she could hardly wait to tell the others, I have seen the Lord, I have seen the Lord,
I have seen the Lord.
Oh, Mary, Mary, don't you worry, Jesus is not dead. Mary, don't you worry, Jesus is risen from the dead. Mary, don't you worry, Jesus is risen from the dead.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快要生耶稣之前去探望她的亲戚以利沙伯安。以利沙伯安怀的是以后为耶稣施浸的约翰，这两个人怀的孩子日后都带来了奇迹。今天的经文就是描述玛利亚会见以利沙伯安的经过，其中还包括了玛利亚颂赞神的诗歌。接下来请听何中为您读路加福音第一章39节到56节。
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以利沙伯安。以利沙伯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以利沙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玛利亚和以利沙伯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家去了。
天使加百列告诉撒加利亚，他的太太以利沙伯会生一个儿子，但是撒加利亚不相信，于是天使把他变成哑巴，一直到他儿子约翰出生才恢复正常。现在请听何中为您读《路加福音》第一章57节到66节以及第80节。前段经文讲到为撒加利亚的儿子取名字，还有撒加利亚又能说话的经过。第80节讲到约翰早年的生活。
以利沙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和他一同欢乐。到了第8日，他们来要给孩子行割礼，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说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因为有主与他同在。那孩子渐渐长大，心灵强健，住在旷野，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
Shepherd and follow, leave.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今天晚上您上床睡觉前，也许您会听到明天气象预告，也许是明天要下雨。那么请问您啊，这句预告算不算预言呢？我认为它不算预言。如果有朋友告诉你明天要下5公分的雨，你家要淹水，你的电视、沙发、衣服等都要受损害，那么这句话算预言吗？这句话也不一定算预言。现在科学让这个气象预告很准。加上如果你那位朋友知道你家住在城市的很低的地方，又知道你住楼下，而知道那边的水沟不通，他很容易猜想说，如果一下子下了5公分的雨，你家就会淹水。这样的例子跟圣经的预言大不相同。圣经有几百个跟耶稣基督有关的预言，很多这些预言一点都不笼统，而且很多预言讲得很彻底很清楚。譬如耶稣出生之地，出生的小城的名字，当耶稣出生的700年以前已经被预言到。希律王询问有关耶稣基督出生之地，那时候的宗教头头、宗教祭司、文士、学者，他们都马上告诉希律王说，在犹太的伯利恒。他们还引用圣经证实他们给王的答案，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帝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统治者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不是犹太人，也不是犹太教徒自己想的，不，他们所说的都是引用早于他们700年的先知，名叫米迦，是他的话。那时候的很多年以来，犹太人都知道这句话是个预言，讲得很清楚，有关将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出生在伯利恒，那么他的出生就应验了那个预言。有关耶稣基督，圣经包括许多许多的预言，这些预言包括耶稣所说的几句话，耶稣所做的几件事，耶稣所容忍的几样逼迫，都被先知们预先预言的。耶稣要被朋友出卖，耶稣要受难，耶稣的死亡，连他的复活都有预言。耶稣跟坏人一块死亡，跟富人一块埋葬，都有预言。这些预言都早于耶稣的降生至少有400年。有人算过，圣经旧约里的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在新约里得了应验，而说总共数目不低于300。如果有人告诉你明天房子要淹水，到时候房子真的淹水了，那么也许你不一定会觉得太奥妙。但是有人说5年以后的今天你的房子要淹水，假如到时候房子真的淹水了，哈，你想你会感到很奥妙吗？我想是的。圣经里面的预言不止一个，不止一次，是很多个预言， 而且有一些预言都很复杂，很难懂。但是也有很多很多个预言都非常清楚。也许你想问我，谢德华，你为什么跟我讲这些？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是因为圣经里面的预言和验验，让我们明白圣经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圣经是可靠的，是准确的。圣经是神的话，不是人的话。圣经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人。圣经是来自神的心，而不来自人的大脑。虽然是人写的，但是这些人是神所带领的，神暗暗地漠视他们，让他们把神的话、他的信息、教训、律例等都写下来。但是呢，很多人想问，这些话、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吗？啊，圣经里面的预言和应验都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都是真的。只有神才能够在事情发生700年以前就宣布耶稣基督降生之地是伯利恒。如果神的这句话准确，那么神其他所说的、所写的都是准确的。朋友，请您多多的思考这些事情好吗？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中国赴海外留学的青年越来越多了，所有留学生都背负着父母的期望，而所有做父母的最不希望听到的就是孩子在国外出事了。下面请听一位在美国留学的汪同学出车祸以及上帝如何救他的故事。
儿子来到美国读书有多久了？
8月20号过来的啊，那3个月零几天。
您的儿子来到美国学习哪个专业呢？
工程管理。
伯父，据您现在理解，感恩节当天您的儿子发生什么事情？
当天他去商场购物，然后从购物回来的时候，在路上就被车撞了，撞的就是非常的重。
很重，所以就是用直升飞机来运到了纳什维尔。我想不重的话不会是这样运过来的。
可不可以请您形容一下，当您见到您儿子的时候，您的眼里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当时看到这个孩子，从内心来讲，我不承认是我的孩子。但我看我的孩子的时候，脑袋特别大，身上插满管子，那个脸上也是都是很多外伤，腿上身上都是伤。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因为他那个头特别大，眼睛什么都面目全非了，我就不认为是我的孩子。但是我看了一下我儿子右臂这块有一块胎记，我一看这个我知道这是我孩子，要不然我不承认这是我孩子，因为根本就看不出是我的孩子来了。
那么当时医院也好，医生也好，他们的期望是什么？
医生呢先跟我们说了，就是说宣布孩子脑死亡，让我们进行选择。我当时就说，我说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就这一个儿子，我说的只要他一息尚存，我说我就选择就是要全力救我的孩子。
医生宣判是脑死的一个病人，您的孩子那时候是昏迷不醒，昏迷不醒多久？
16天。当时我们看到那孩子也确实是正如他妈妈说的，就是面目全非，感到也只能是靠上帝来拯救他了。
来美国之前您就已经信了上帝吗？
没有。
是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以至于你们会想到要靠着上帝呢？
因为我在密西根有一个亲属远亲，他信上帝，就是孩子发生这个车祸也是他告诉我们的，因为学校跟我们也联系不上，孩子到美国之后写了一个联系人，就写了他，然后他在路上他就跟我说，说我已经给你联系到那个纳什维尔的那个华人教会，然后那个牧师叫张连光，他把他的电话给我了。我当时我觉得这东西没有用，因为啥，我也不是信上帝的，我跟人家也不认识，我来了找人家干啥呀？牧师能帮我们吗？从医院看完孩子，我们俩都不行了，已经崩溃了，看孩子那样就根本就不行了，站都站不住了。这个时候学校就把我们俩就送到宾馆，然后他们走之后我俩就商量，我说咱俩咋办呢，现在医院就说这个了，咱俩现在呀就得信上帝了。你看路上，因为我说那个江涛就是我那个妹夫密西根那个，他是信主的，他就一直在给我讲，他说神能救你，剩下其他的没有办法。他知道孩子的详情，就是学校和医院那边跟他说了详情，他不敢跟我们俩说详情，因为我们俩在路上他怕，所以我说咱俩就得信神了。我爱人问我，你真信吗？你别今天救了你，明天你再不信。我说我告诉你，神要能给我儿子，我说我还不信神，我说我还信啥呀，我说我肯定真信。他说那我也真信。
我们那个到了就是纳斯维尔以后，然后那个学校给我们接到医院，我们看完孩子之后，我们到宾馆就立刻给那个张牧师打了电话，说我们已经到了纳斯维尔了。然后第二天早晨可能是六七点钟吧，反正很早，我们到了医院的时候，就是不一会儿张牧师携他的夫人然后就到了，很快那天就是到了很多就是说教友们，是长老和他的夫人丁老师以及其他的一些陆陆续续到了很多的就是朋友，哎，给我们带来许多的帮助，有提供车辆接送我们的，还带来我们吃的用的什么一些东西。因为当时我们出来的时候非常的慌忙，什么都没有带，仅仅带了一些生活极其必须的东西，哎，剩下到这里的是都是由教会教友们给我们解决的。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上帝他是不是真的有，他听了这么多人的祈祷，难道上帝能够改变一个医生宣判是脑死的一个病人？
这个上帝有，为啥呢？就是我跟张连光牧师的说的时候，他我说我现在没有办法，我就得信神。他说那你信神你得真信。我说那我肯定是真信。我说我真信的话我咋办？他说的那你要祷告。我说咋祷告？我从来没祷告过，我不会。他就说，我就搁纸写，我们俩头几天祷告的时候全是照这个纸念，因为不会祷告。但是呢，就是孩子在我们祷告之后的第三天，孩子就开始这个眼角流下了眼泪，就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其他反应，就是孩子流眼泪。流眼泪呢，我就把医生找来，因为那时候天天就是教会的人去的很多，包括那个教那个李银梅，他去正好李银梅在那儿，他也看到这个孩子流眼泪，我们就把医生找来，医生不承认，医生说这是流汗了，这不是眼泪。但我坚信，我说的肯定上帝在帮我们，肯定孩子能行，我就是坚定这个信念。再有一点呢，就是说在那种情况下，就是人的心内心呢是非常软弱的，就一阵儿就受不了。我们俩来的时候都带了那个硝酸甘油和救心丸，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一天都四五遍那个救心丸，当心受不了的时候，他说赶紧祷告，一祷告心就平静了。哎，我就觉得我把这个事儿跟上帝说了，上帝能管呢，所以我内心就平静了。我觉得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到这个12月6号那天，因为头几天天天那个医院做习题，做完习题啊，就学校医院就给我们俩开会，一开会我就哆嗦。开会就是说，做了。这些天了还是脑死亡啊，你看你们选择吧。你说总说这个，后来我爱人就跟那个医院呢有一个麻醉师是咱们中国人，他就跟他说了，说你能不能跟医生说呀，三天给我们检查一回，你别天天检查了，我受不了了，受不了这个折磨了。但是到12月6号那天呢，又说给我开会，开会之前我吃了四遍救心丸，他我俩就手拉手啊，就是做那样的就敢吱声啊，就害怕呀。但是那天呢，医生他把那个孩子核磁片子打开之后，他说看 他说现在就剩这一个血块了，然后大脑的沟回呢非常清晰，脑桥脑干呢没有出血。我这医生说，我现在可以负责的说，这个孩子苏醒过来是迟早，就是哪一天的事儿了。孩子脑死亡不存在了，我们就感到了上帝的爱。
然后其实我们俩来了之后，一是祷告，另外就是给孩子背一些他小时候的古诗，然后讲一些家庭的状况。孩子特别喜欢地理，我们俩就给他讲各个省有多少个市，在什么分布什么的。然后自从这个医生讲完之后，我们这就更加留意了。然后又有一天大概是五号吧，我在给他就是说按摩的时候，哎，就发现他的胳膊轻轻地这么转了一下，哎，我就特别特别激动。然后我就给那个正好那个中国医生也在，然后给他叫来之后一说，哎，他又动了一下，那个医生也特别的高兴。然后就告诉那个其他那个美国医生说这个孩子会动了。然后从那以后就是说还一点一点每一天动作都稍微的大一点，到过了几天就是说有一天早上我们俩去了，然后那个美国护士就跟我俩那个比划，就意思就是这时候这个孩子睁眼睛了。
伯母，上帝是什么？你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您会怎么跟他说？
上帝就是唯一的真神，上帝是唯一爱我们的，什么都不如上帝爱我们。就是说在相信上帝这个过程中，首先呢是要相信，这个信非常重要，你得真心的相信。我觉得如果要不是真心的相信，今天说信神吧，明天说信佛吧，后天说信旁的吧，我觉得这样救不了孩子。我只能呢就相信上帝，你真相信上帝，上帝就能救你，这是我的理解。
可能没有一个人是希望通过家人出事的这个方式来认识上帝。那我们一般人就是家庭平安的，我们要认识上帝的话怎么认识上帝呢？
只能靠教友传教，不断的一种循序渐进的一种过程，不渐渐的接受。当然可能每个人接受的程度也不一样，可以说就是说我在几年前我就看过圣经，但是那个时候我也没太在意，只是就是说拿它作为一本书来看，并没有拿它当成一本圣经来看。
您走进教堂之后，对教会里面的人也好，做的事情也好，您的心得感触是什么？
我一到教会去，尤其呢就是说唱那个圣歌的时候，我都会流眼泪。我就是说，我就觉得上帝就在我身边，我就想啊，上帝一步一步地帮我。其实不仅仅是孩子苏醒，因为我们到美国遇到了太多太多的困难和问题，但是我每一步，因为我相信上帝，我一看上帝都把我孩子都救了，所以每一个事儿我都求上帝。所以我现在吧，就是说内心就特别平安。当有困难的时候，就现在也同样还会存在着困难，存在着问题，但是我每一天都祷告，祷告早晨醒来的时候就觉得圣灵就在我身边，然后我首先呢要跟圣灵说话，要跟天父上帝说话，我要把我心里想的我跟他说，然后呢我每一天都把我内心对上帝的那种感激我都要赞美他，都要赞美神。
听众朋友，上面您听到的访谈是来到美国留学的留学生汪同学的父母陈述他们儿子车祸之后康复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对上帝的体会和认识。
3000年前，一位寻求神帮助的人，在多次经历了神的帮助之后，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神啊，您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的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听众朋友，您可知道，神帮助了3000年前的人，也帮助今天的人。如果今天您心里忧愁烦恼，进退两难，一筹莫展，请不要忘记天上的神， 他的慈爱是丰盛的，是公平的，只要您寻求他，他就会被您找到。但愿您得以安身在神的翅膀的荫下，因着神得以饱足。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有一个十分荒谬却又帮助我记得使用电脑时要常常记得打 save 的笑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这个笑话的大意是，耶稣和魔鬼在电脑上有个竞技比赛，双方都秒尽全力，最后魔鬼领先，以为自己赢了，正在沾沾自喜得瑟之际，一个不小心荧幕一片空白，
所做的全部消失不见了，因为魔鬼没有 save， 魔鬼没有能力 save， 没有能力拯救。但是 Jesus saves， 耶稣有能力 save， 有能力拯救，这是众所周知的。哈哈哈，虽然此 save 并非彼 save， 作者幽默地使用双关语，将 save 的两个意思，储存和拯救并用了。 Jesus saves， 大家都知道是耶稣拯救的意思。接下来我再讲一件真人真事，也是与 Jesus saves 有关的双关语。故事是这样的，25岁的穆泰勒是迷尼通卡的居民，他报名参加2019年美利敦公司举办的10英里马拉松赛跑。主办单位为参赛者定制布兜，上面印有参赛者的号码和名字，让观众借以分辨跑者是谁。身为基督徒的穆泰勒却决定要印上 Jesus Saves，耶稣拯救，来代替自己的名字。他希望借这个机会提醒大家，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这个十分重要的生命信仰。10月6日清晨，他十分兴奋地来到迷尼阿波利斯的市中心报道，他的父母以及未婚妻艾咪也都特地来为他的马拉松赛跑加油助阵。那天穆泰勒感觉精神不错，从他手表的记录显示，他第一英里跑了8分钟，但是跑到第8英里的时候，居然心脏病突发了。幸运的是，跑在他身后的是一位43岁的男性护理人员，看到穆泰勒轰然倒地，马上趋前抢救。他正是专门在医院做 CPR，也就是心肺复苏法的急救专家。但更离奇的是，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姓布诺。布诺耶稣马上吩咐旁人打911，他则为已经停止呼吸的穆泰勒做 CPR， 直到救护人员赶到。布诺耶稣还帮医护人员为穆泰勒贴上除颤器，以便电击他的心脏，直到恢复正常的心跳，脱离险境。这一切事情的发生，似乎都在演绎穆泰勒布兜的声明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穆泰勒的生命。虽然此耶稣非穆泰勒所言的耶稣，但两个耶稣都救穆泰勒有功。我的解读是，天上的耶稣很幽默地猜派布诺耶稣救了穆泰勒的性命。但您知道吗？ Jesus saves， 耶稣拯救，这句话的意义不仅仅如此而已。 Jesus saves 这句话的典故出自圣经马太福音1章，是这么写的，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是的，耶稣要将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 Jesus saved 的真正意义。至于耶稣如何拯救呢？这可从几个层面来说。 第一，耶稣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光明的国度。罪恶的世界，沦丧的道德，把人带进犯法、毒瘾、酗酒、忧郁、家庭破碎等等走向灭亡的痛苦深渊。只要您知道如何向耶稣求助，他就可以扭转你的人生，引导你走向一个幸福康庄的大道。第二，耶稣救我们脱离鬼魅的缠绕。请记得，所有的邪灵都怕宇宙的大君王耶稣基督。所以当你撞见邪灵、鬼魅的时候，只要呼求耶稣救我，奉耶稣的名斥喝他离开，邪灵马上会离你而去。我的朋友有几次亲身经历，所以他说，信耶稣真好，不必怕鬼了。第三，耶稣救我们脱离死亡，得到永恒的生命。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只要您相信耶稣是人类的救主，就可以获得复活的新生命。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2000多年前，耶稣降世为人，为的就是要拯救世人。您可愿意接受这份白白的恩典？因为 Jesus saves。 我是苏美，祝福您早日信靠耶稣，接受他的拯救。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接下来我想跟您谈一件惊人的天下大事。前几天我带孩子到动物园，我们看到了许多平常见不到的野兽，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狮子和熊。狮子与熊的展览区铁栏杆四面围绕，铁栏杆之粗让我感觉到狮子与熊的力量之大和它们兽性的凶猛。如果有一头牛在笼子里头，我心里想它是肯定逃不了狮子有力的爪子。在神给世人的圣经里记载到，世界上将会有一件特殊的事情发生。当事情发生的时候，狮子和小牛在一起，牛不怕狮子，狮子饿了也不会攻击牛，熊和牛在一起也会平安无事的和平共存。这件特殊的事情是神亲手促成的。这是什么事情呢？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赐下了救世主给人类。这位救世主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他以公义正直审判贫穷谦卑人，以真理击打世上的恶人。由于这位救主的公义和信实，人心改变了，使得凶残的不伤人，断奶的婴儿敢在蛇的洞口玩耍，按手在毒蛇的蟹上也无所谓。被改变的人当中，凶猛的不再行伤害，使得豺狼与绵羊同居，小孩子能够牵着狮子、豹子走路。各位听众朋友，世界上能够有这么神奇特殊的事情吗？答案是不但能，而且已经发生了。神的儿子，世人的救世主耶稣基督，大约在2000年前已经降生了。世界上不知道多少人因为信耶稣，生命起了巨大改变。耶稣使得小偷勤奋工作， 叫杀人犯悔改，传和平的福音。耶稣使得贪官乐捐扶贫，叫不负责任的男人在家爱妻子带孩子。耶稣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能力改变那么多古今中外的人呢？因为耶稣有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能够把神的知识带入人心。因为耶稣敬畏神，所以他已经把神的知识传遍全世界。各位听众朋友，神已经预言，耶稣降世之后，世界万民都必寻求他，万国万民都将渴望进入他的平安，瞻仰神的荣耀。这预言已经应验了，这预言已经发生在中国大地上了。听众朋友，您也愿意寻求耶稣，借着耶稣得到生命巨大的祝福，透过耶稣看到神伟大的荣耀吗？但愿您愿意。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 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